25节，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弟兄姊妹都很清楚，我们礼拜三晚上是一同来看圣经中的预言。那么我们的目的不是很仔细的看它，圣经的预言好像一片的丛林一样，这片丛林里面大概有1000多棵树，那么我们不是一棵一棵树来看它，我们是希望像鸟一样从一片丛林飞过，那么我们呢对于这片丛林有一番的鸟瞰。那么我们这次也是这样，希望呢对于创世纪里面的预言能有一些综合性的认识，到底神为什么把这1800多个预言放在圣经里面，那不是光是满足我们一点的好奇心，实在说来是为着把神永远的旨意把它要发表出来。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是看预言与神的创造，所以我们记得我们特别讲到26节，就是创世纪第1章26节和27节两节的预言。我们知道这些预言呢到今天已经应验了，尤其那里说到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如果亚当没有堕落犯罪的话，大概我们算过是244年，那么那个时候全地球的人就像今天一样有60万万人，那么只要244年就可以。但是呢因着人堕落犯罪的死就进来了，所以等到死进到人类中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死亡率跟出生率就开始有竞争了。那什么时候出生率超过死亡率，那么这个生命就一直这个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什么时候死亡率超过生命出生率，那么我们知道死亡一掌权，那么人类呢就到了绝种的边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很稀奇，虽然呢人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没有照着神当初的意思当初的暗示，但是呢神的目的有没有被打折扣呢？没有，神的目的一定要达到的。所以神的目的就是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怎么样呢治理这地，也要呢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人为什么要遍满各地呢？因为只有当他遍满各地的时候这地的时候，然后他才能有效地为神做管理的工作。我们说过因为撒旦已经背叛了，那个时候整个宇宙的版图有许许多多都已经沦陷，都已经可以那个版图可以说是一片漆黑的，尤其是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已经被撒旦盘踞的，整个的太阳系也许我们今天星河银河系也是被仇敌盘踞的。所以你看星象学也好，或者人拜偶像拜太阳拜月亮，我们知道就可见呢这个范围是撒旦盘踞的范围。但是感谢神，神要从他敌人的领土里面要夺回他的国度，要夺回他失去的领土。那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就创造了另外一个受造之物。那这个受造之物神用它来对付对付撒旦。我们知道撒旦也是受造之物，撒旦原来就是天使长，后来背叛了，所以现在呢神用一个受造之物来对付另外一个受造之物。神不是站在创造者的地位来消灭一个受造者，那个容易得很。神今天造了这个天使，神把它捏死把它毁了很容易，神一口气可以把它解决的。不过这个只能彰显神的能力，不能彰显神的智慧。神一面要彰显他的能力，一面要彰显他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在什么地方呢？那就是神就创造了就找到了创造另外一般的受造之物，那用这一般的受造之物呢来对付堕落的天使，来对付撒旦。那借着这些人因着他们的肯顺服的缘故，他们不说我们与神同等，他们能谦卑能伏在主的脚前，他们完全在神的王权底下， 那尤其如果他们能接受生命树的生命，做能够接受生命树的果子，做他们的生命，那弟兄姊妹神最后的目的就要达到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看见只要经过200多年，神的目的就可以达到。如果他们在接受生命树的果子，那么这个时候人类不需要经过死，因为我们知道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没有死的，一切都是生命，生命乃是神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只要是244年，你看见就可以说遍满地面了，你看见所有的走兽，所有的昆虫完全受他的管理的。所以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神要人能在地上为他掌权，代表他。所以这个我们知道是一件太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那是很重要很重的预言。但是呢，后来人堕落，人堕落以后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没有达到了呢？那不要忘记，因着人堕落以后死就来了，死就来了。我们知道这个死能够把人类带到绝种的边缘，毫无疑问的。但是你看见神满了怜悯，弟兄姊妹，一面是有死，按理来讲现在神的目的不能达到了，但是你看见什么时候生命胜过死亡，你看见没有，有死存在。但是呢，问题在这里，是生命得胜呢还是死亡得胜？就是人堕落犯罪以后，神还是要让人看见说神有一个神有一个定律的。在这种情形底下，那么生命能不能成长，还是到了一个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经过了这么多年，到了今天20世纪，我们知道说最后经过，你看有死亡不是没有，甚至于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疾病，甚至于我们知道今天每4个人有一个要倒下，不是每一个人，有一个人要倒下的，那就是说每4个会有一个得癌症的。所以当死亡这样猖獗的时候，那么应该人类人口不会膨胀，人类应该不可能像圣经所说的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到了今天我们知道说，不管人是怎样的堕落，不管人怎样的失败，但是神要告诉我，神要彰显说，人的堕落和失败只能迟延的使人的旨意，不能推翻他的旨意，不能因着人堕落犯罪了，然后结果呢，你看神的旨意达不到，还是办得到的。不过问题在这里，今天人的堕落叫神的旨意迟延了。所以现在呢，本来是244年的，我们算过的，那结果呢，现在要用好几千年的时间。那么到了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啊，不是没有死亡，神明明告诉我们罪从一人进到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人类随时有绝种的危险，像艾滋病就是给我们看，人根本就在死亡的威胁底下。那么今天在这个死亡威胁底下，人是不是就不再犯罪了？没有，人仍旧在那里犯罪，好像这些吓不倒他们的，现在他们仍旧犯罪，不过他们要采取更安全的措施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看得见，虽然人堕落，人犯罪，按理来讲你看见说的确到了按照神的审判和公义来说，应该一夜之间他们完全被歼灭，完全被消灭，完全绝种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人就有怜悯，虽然在整个人类的这个，虽然人还在堕落，还在犯罪，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这里宣告说他的旨意不能够被推翻的。所以虽然如此，弟兄姊妹，人没有吃生命树，人呢，人吃了善恶树，但是呢，神对人的旨意有没有被推翻的？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还是很多人不相信主，但是神最后的旨意要达到的。那么谁是真正把神的旨意有效的带来的呢？那就是那些后来在基督里面吃了，接受基督做救主，吃了生命树果子的人。那弟兄姊妹，最后你看见说神最后的目的乃是借助基督和他的教会来完成的。所以到了我们的主再回来的时候，你看这世上和世上的国就都是基督的国了。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表面上来看仇敌猖獗，从表面上来看你坐在船上有翻腾，那就告诉我们说海是叫这些来翻腾的，但是我们的主能够起来斥责风和海，海还在， 你看见吗？仇敌还在那里四方，还是在那里多方的要攻击，多方的要搅扰。弟兄姊妹，他们最多只能够迟延神的旨意，他们不能推翻神的旨意。特别是自从2000年前我们主来到地上，那么等到救主来到这个世界，现在地上有许多人真的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因为生命在他里头。那么然后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神在人身上创造的目的，就要借着这一班人来达到。最早是借着那个人2000年来到地上那一位来达到的，那今天呢是借着我们这些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弟兄们，我们讲的救恩，你不要光想到我是个罪人，罪对我们来讲是个重大的损失，罪对神来讲也是重大的损失。今天我们只想到我们怎么去弥补我们的损失，我们告诉人说，今天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一位救主。今天主耶稣我们定在十字架，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的罪就解决了。感谢主，我们不再受罪的审判，今天我们不再做罪人，我们今天把福音告诉他们。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要知道说，神不光是让神整个的救恩不光是我们的问题解决了，神的问题也解决了。神有一个仇敌，神对付了他的仇敌，神怎么对付他的仇敌？神是借着另外一般受造之物，神乃是借着另外一般受造的人。感谢主，他们因着相信接受的缘故，弟兄姊妹，他们就接受了那个生命树的果子。我们知道这棵生命树就是我们的主，当他2000年前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被挂在树上。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被挂在树上的。我们每次讲到十字架，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是被挂在树上，不光挂在木头上，实在是挂在树上的。所以我们说这棵树对我们来讲就变成了生命树。那今天我们只要摘这个果子吃，弟兄姊妹，神当初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真正这个预言完满的应验是在基督和教会的身上。那么还有呢，就做神救恩的橱窗来说，最后神要借着千禧年来表现这个的，所以给全世界的人看。因为基督和教会是属天的，世界上人没有眼睛，世界上人他没有属灵的眼光。所以弟兄姊妹，到了将来主回来以后，他有1000年的时间让全世界的人看，神把一个很大的橱窗让人看见神的旨意终于完成了。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神永远的旨意，神造我们按照第一个按照形象来造我们，第二他要我们为他掌权。原因很简单，因为撒旦已经盘踞了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所以现在呢，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就叫他修理和看守。为什么要修理？为什么要看守？修理表示被破坏了，看守表示说，现在如果有漏洞的话，你看见仇敌就抓住他的地位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借着亚当和夏娃，是为着要借着他，如果亚当和夏娃真的拣选了生命树，真的不吃善恶树的果子，那弟兄姊妹，毫无疑问的，神就借着这一班人，那么就让天使能够知道百般的智慧，神百般的智慧。这就是为什么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借着教会，教会什么意思？教会就是这些蒙恩救赎回来的人。那这些人呢，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真是吃了生命树的果子，那现在神在他们身上的目的应该能够达到。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是很清楚的，从创世纪第一章26节跟28节这两段的圣经，就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个预言呢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再往前进一步，那就是第二章跟第三章。那么大家都知道，到二章三章呢，现在圣灵就把镜头啊就特别是瞄准了人。第一章可以这样说，第一节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圣灵就把镜头呢 就抛开了其他的地方。虽然银河系啊，虽然这个太阳系是很伟大而且非常的壮观，但是呢圣灵好像对这个没有兴趣，因为他知道地球发生的事了，地球出了状况了，所以呢他就把那个镜头呢就对准了地球，然后告诉我们一些悲剧发生了，地变成空虚混沌。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说到，在这里你看见吗？亚当就好像原来的创造一样，本来是没有罪的，但是很可惜后来地变成空虚混沌，所以我们知道亚当堕落了，但是神的灵呢运行在水面上。那这个时候神说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旧造的人，我们都像亚当一样，这就是创世纪所说的。但有一天感谢主，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福音的光就照在我们的里面，照在我们的心里。而且我们知道说神的荣耀乃是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这样呢，我们有晚上有早晨第一天，有晚上有早晨第二天，这就是我们基督的日记，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先有晚上，然后有早晨，是我们已经死在最终，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永远是先是晚上然后早晨，这是第一天，又一个晚上，又一个早晨，这是第二天。所以每一天我们的经历都是死而复活的经历，这就是基督的生活了。所以我们看见过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实在说来乃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把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点点滴滴都为我们描写了。因为这七天我们说过，实在说来就是创世纪七个人物的写照，一直从亚伯到约瑟。每第一天就是给我们形容亚伯，第二天给我们形容以诺，第三天给我们形容挪亚，那最后一天给我们形容约瑟，然后当中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以你看，就把整个的创世纪呢就提起来。那么亚当在什么地方？亚当在第一节，因为他是旧的创造。那么凡是这个今天呢，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所以都是新的创造。所以很清楚，创世纪一共八个人物，从亚当一直到约瑟，八个主要的人物。那么亚当所代表的是旧造，弟兄姊妹，但是他空虚混沌，然后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现在你看见我们基督徒的那个整个新造里面的情形，就是从亚伯一直到约瑟所给我们看见。我想我们上次说过，所以我们这一次不再去重复。那么现在呢，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第二章。那么还有几个预言我想提一下就好了，好不好？我想我们起头的时候很快的把它读一下，然后呢我们再仔细的把它介绍一下。那么第二章呢，这里的预言就是你若仔细看的，就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弟兄姊妹，你稀奇的很呢，这一节圣经事实上也是个预言，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这个预言非常宝贝，这个预言告诉我们，这里的预言乃是一幅图画，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给我们看见说呢，就是有一个日子，那个日子呢，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那么在这一天呢就安息了。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今神呢有给这借着这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说，那将来呢，将来有一种的情形，这种的情形呢就是这个安息那一天所代表的。那这话怎么说呢？我想这个事实上是说到我们的福音，事实上这件事是讲到我们所蒙的，我是讲到福音的原则。所以虽然这是在第二章人还没有犯罪，但有一个原则已经在那里，那个原则是什么？那个原则就是安息的原则。那这里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说，当神这个造了这个，当神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那么不要忘记，神是工作七天，然后他第七天安息，第七天安息。那么人是第几天造的呢？人是第六天造的。所以呢，神造好了人以后，不是叫人就做工， 神叫好了人，叫好了人以后，他立刻就进入神的安息。弟兄姊妹明白吗？这是非常稀奇的。所以你看见神是在那里做工，但是呢，我们享受神做工的好处。所以不要忘记，什么人一造好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做工，神造好的人第一件事情乃是进入神的安息。这个就是福音的原则。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只有让主自己来做。今天我们乃是享受神为我们所做一切的好处，这就叫做安息。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印象很深的，我们的父亲呢，我们家里有七个兄弟，父亲呢非常非常的能干，而且非常是仔细。从现在来看，他是个十足的完美主义者，他实在说来是一个要求非常非常高的。那因为家里有一个很完美主义的父亲，儿女就受苦了，因为他对每个儿女要求都是很厉害，都是很高很高的。所以呢，我们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他要训练我们扫地，我们就扫了。但是很奇怪啊，每次我们扫完地以后，这个父亲啊，白天做工回家应该累了，他应该就坐下来，沙发上就坐下来就休息了。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体念父亲实在很辛苦，所以我们孩子在父亲没有回来以前，我们知道他爱干净，我们就把所有的房间通通扫一遍，通通弄好了，我们希望这个父亲能坐下来。哎，结果很奇怪，我们呢发现父亲没有坐下来，我们扫过的地方他又扫一遍，而且呢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他也扫，所以只要他扫过的地方是干干净净。那么等到全家真的一尘不染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坐下来了，就表示我们的父亲满意了。所以你看，他没有坐下来，他口里没有说你们不行，他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知道他没有满意。什么时候叫我的父亲坐下来的，那你就知道说他满意的，他心中有个标准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满他的意的，每一次都要他自己扫过自己做过的。有的地方啊，你扫过了抹过了，他用白手套一摸就知道这你到底有没有弄干净，没有干净。所以你看见吗？这个父亲，他有个很高很高的标准的。弟兄姊妹，想想看，要我们的神，没有一个人比神更完美的。要我们的神能够坐下来，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神安息了，就表示什么？表示神满意了。那么弟兄姊妹，神怎么满意的呢？什么叫他满意呢？因为神创造了人，创造了人是不是叫人做苦工，叫人做工就能叫他满意？不是的，你看见吗？现在什么能叫他满意呢？就是说神把人造好了，你看所有的工作都为人准备好了。现在人第一件事不是做工，人第一件事情能够和神一同进入他的安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的原则，明白吧？许多时候我们要行善，我们要修桥要补路，但是眼泪不能救我，行善不能救我。纵我双手不罢休，纵我眼泪永远流，永远不能满足神的要求。所以弟兄姊妹，整个的宗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些什么，但是不有一个安息为你我存留的。所以让我们记得，人还没有堕落，还没有犯罪，弟兄姊妹，什么能够叫神最大的安息，最能满足他的呢？就是他把我们造好了以后，他要我们一同进入他的安息。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了，他是什么？因为他是做工七天才安息的，但是我们呢，是一生下来一造了以后，对我们来讲第一天，所以第一天不是工作。第一天乃是安息，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千万不要走极端呢。那从此就不工作了，没有。你看见吗？有的人就喜欢诗篇23篇，他领我躺在青草地上，所以有的人就躺一辈子，但是站不起来。他忘记下面有一首，下面接着说要领导，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一路，要路还是要走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人觉得哎呀，福音好得不得了，不要忘记福音给我们看见，因为你满足了，因为你得到供应，你能够和躺在青草地上，所以现在能为他的名走一路。你走一路的能力从安息来的，不是你自己的力量。今天你能够不发脾气，今天你的忍耐能温柔，是从安息来的，是从享受主的安息来的。不是像有的姊妹一样一定要把牙齿咬得很紧，如果不咬紧的话，那家要爆发了。 所以难怪很多姊妹啊，她就弄来弄去，最后弄出胃病来。弟兄姊妹，这都是很好很好的姊妹，学了很多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不是福音的原则，你看见吗？这个做基督徒做到这地步是很痛苦的。从前是圣洁的重，从前是罪恶的重担，现在换了一个重担，换成圣洁的重担。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做基督徒为什么做得辛苦呢？因为不懂得福音的原则。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福音常常听一半的，我们普通所听见的福音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死了。弟兄姊妹，这是不是福音？是福音。但是感谢主，今天这是在历史上主耶稣所做的。那么在我们里面呢，主耶稣今天住在我们里，他为我们活，替我们活，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他今天住在我们里替我们活。记得在十字架替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死了。你说这是不是好消息？好消息。那今天他住在我们里面替我们活，结果怎么？我们不必活了，那不是好消息吗？我们活得那么辛苦，我们活得也没有成就感，因为你活了半天脾气还是爆发的，活了半天好了，这个地震七天，这个因为能量没有散出去了，结果一个月就散出去了，所以等到你一爆发起来，连屋顶都掀掉了。所以弟兄姊妹，结果我们证明是我们是失败的。所以要记得啊，我们福音的原则是什么？福音的原则永远是安息的原则。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我们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所有基督的得胜都是从安息来的，先安息然后才工作。不是，不是懒惰，还是有工作，但你现在你的工作，现在你所结的果子，那是从安息来的。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给我们看，这是一把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预言，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讲到，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守安息，原因在哪里？因为基督已经住在我们里，他已经是我们的安息，所以我们天天有安息。所以你不需要特别在七天里面选一天，不需要。所以感谢主，这个就是安息日所给我们代表的。安息日所代表乃是福音的原则，安息日所代表乃是得胜的原则，安息日所代表也是工作的原则。我们不是不做工，还是做工，但是我们所有做工的能源是从安息来的。有很多弟兄姊妹，你们做工做了一个地方没有安息，这就错了，那就证明他用他自己的力量，用他自己的这个资源。但是主不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那么还有呢，就是第二章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那弟兄姊妹，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预言。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每天神都是把我们放在两棵树面前，你是吃生命树善恶的果子呢，还是拣选只是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每天我们都要决定。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当初亚当是放在伊甸园里面，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也是在乐园里面，但是不要忘记，永远两棵树摆在我们面前。生命树，那个生命是依靠的生命，善恶树的生命是独立的生命。什么时候你凭着自己，那个结果一定是死的。什么时候你顺服，什么时候照着生命往前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不要忘记，我们刚才说过，这就是园子当中有生命树。你记不记得是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在园子，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是个园子。那么然后彼得告诉我们，他被挂在树上，所以呢，那么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个园子，那么他又被挂在树上，所以弟兄姊妹，那棵树在哪？那棵树当然在园子当中了。那么很明显，那是我们的生命树。感谢主，他为我们死，结果那棵树就变成了生命树。所以不要忘记，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这个第九节就是十字架的预言。那个时候就已经预告说，那个十字架，将来的十字架，就指着十字架来说的。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可以说，这两棵树乃是代表我们基督徒今天生活的两个原则。你到底是跟随生命树呢，你还是跟随知识善恶树？ 知识善恶术是讲道理的，知识善恶术是分别是非的。但是不要忘记，生命术不是不讲道理，生命术就是顺服，在生命在你顺服生命吃生命树果的结果的时候，里面有是非，里面有知识，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什么时候如果你只注重善恶术，换句话说，那么你所要那换句话，那个树的这个源头在哪里？那个源头呢？那个源头什么源头？那个源头乃是独立的源头，那个生命乃是向上独立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预言，我们不能忽略它。那么十七节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又是很重要的预言。那这个背后的预言呢，里面有很多的故事，这需要十几章的约创世纪来解释它。那这什么意思呢？这里神说啊，你只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当亚当吃了生命树，吃了善恶树果子那一天，他没有死，他又活了900多岁。所以这什么意思？难道神的话错了吗？神的话没有错，因为的的确确那一天呢，亚当死了。怎么知道呢？我们知道前不久吧，有一个妈妈到在西岸，特别在我若记得不是好像洛杉矶，有一天妈妈带着孩子们出去采青，那么然后呢看到一些很漂亮的菇啊，这个菇 mushroom， 所以呢他就觉得摘回家煮了吃，就没想到那个菇是有毒的，尤其那个大女儿呢吃的特别多，因为她特别孝顺。那么结果呢没有发现呢这个菇啊，它第一个攻击的是他们的肾，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就破坏了他们的肾，尤其是大女儿。那么他是不是立刻就死了呢？没有，他吃的那天是死了不错，因为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肾被受到攻击了。那么然后呢，我们的那个死就蔓延到全身，过了一个礼拜后他才死的。所以这个就是亚当的故事。亚当呢，我们要知道神说他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可见他的确有一部分的器官已经受到攻击，的确死亡了。就好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人脑死了，不说脑死他还可以呼吸的，一直等到最后他完全死亡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可见我们有一个器官是死了。那现在读圣经很清楚，人有灵有魂有体，那么身体呢是感觉这个世界的知觉世界的器官，然后我们的魂呢是对我们的体对我们的自己感觉自己存在的机关，那么灵呢是叫我们感觉神存在的机关。那么不要忘记，根据圣经很清楚的，你知道撒旦是把我们的心眼弄瞎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亚当吃了善恶树果子的时候，灵就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灵就死的意思就是和生命隔绝了。因为那个时候亚当和夏娃已经远离生命树了，既然与死隔绝，与生命树隔绝，那就是死了。所以不要忘记，人的灵就是一个器官，好像神造一个胃在我们里面一样。结果你看见灵先死了，灵一死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对于神的知觉呢，就开始模糊，开始暗淡了。那么，因为人的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死和罪呢，就从我们的中心一直要达到圆周的。就好像到了900多岁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死的确达到了亚当整个的身体，所以他是从灵经过魂，然后达到身体。所以这现在我们就明白，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是个预告。所以给我们看，这个死亡是渐进，不是一下子，是需要900年的。最后他是躺在坟墓里面，但是为什么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呢？因为那一天他的灵已经死了。那么然后罪和死呢，从里面扩散，就扩散到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那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受了污染。那么不要忘记，情感一受了污染，那我们就变成了情欲，这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情欲，受了罪的污染，本来是圣洁的。然后我们的理智呢是受了扭曲，慢慢觉得宇宙中没有神了。我们的意志呢就变成非常的薄弱。 你看见，本来呢，神创造的意志是要我们对神说是，对撒旦说不的。但是现在我们对撒旦没有办法说不。弟兄姊妹，许多人今天说我真是苦啊。我从前在台湾新竹有一个将军呢，他从前在前线打仗的时候，他们说啊，这个将军你不给他运粮，你不给他送粮食，他照样打胜仗；但是你不给他空投香烟呢，他就要打败仗。所以政府后来知道很清楚，到时候你没有粮食不要紧，你一定要给这个将军空投香烟去，他只要一根香烟在手上啊，他就能打胜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他能够领域大军多少几万大军，但是他胜不过三寸长的香烟。他们英国人叫这个香烟叫棺材钉，你只要抽一根香烟在棺材上钉一个钉子。那现在我们叫统计，的确证明这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人能不能戒香烟的人不能啊。所以马克吐温讲过很好啊，他说戒烟是全世界最容易的事，他说我已经戒了100多次了，所以可见他没有成功。这就证明什么？证明他意志薄弱。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什么意志薄弱，因为罪进到我们里面，就污染了我们的魂，也污染了我们的身，也污染了我们的魂。所以整个的魂呢就受了污染了。那因为受了污染，这个污染的我们的人格在圣经叫什么呢？就叫做肉体。所以圣经讲的肉体，事实上呢，是指着主要是指着我们被污染的魂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为什么叫肉体？肯定跟身体连在一起。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就是本来呢，我们知道，当人的灵还活着的时候，就是意思就是说，神的目的是要人的灵接受生命树，让生命的住在这个住在什么？住在这个人的灵里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那个生命就可以当家了。那个生命一当家的时候，那么现在有一个结果，有一个次序，就身体呢听我们魂的话，魂呢听灵的话，明白吗？所以这个人你看是站起来的，头在上面，就是灵在上面，然后魂在灵的底下，身体在底下。所以身体永远是最好的奴隶，最好的奴仆，最听话的。所以身体从来不是主人的。你看你们谁是主人呢？生命树的生命才是主人。那么然后呢，灵一直永远在魂的上面，魂永远在身体的上面。所以呢，身体永远听魂的话，魂呢就是我们思想情感一直永远听灵的话，受灵的支配的，明白吗？那这样的人才是神当初所创造根据他永远旨意的人，所以这个人才是完全的人。但是很可惜呢，你知道，就是因为吃了这个果子以后，结果什么事情发生了？结果你看见，因为那个头没有了，你知道灵本来灵死掉了，所以这个头一没有了以后啊，这个魂呢很特别，这个魂在圣经里面呢，它不大能够独立，它好像软脚虾，它不大能独立的。所以呢，他本来应该听灵的话，他现在主要听个什么人的话？这个灵已经死了，是已经失去他的功用，所以怎么办呢？这个慢慢身体就爬上来了。这个爬上来的结果什么呢？结果你看见这个魂，我们的魂呢，就受了这个身体的支配，明白吗？所以因着整个的我们的魂受了身体的支配，那本来呢，我们圣经说亚当成了活的魂，意思就是说人的特点是什么？他的魂一点都不错，人的特点就是他的魂。神创造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魂，他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他能说我爱我恨，你看这是情感，他能说我设计，我思想思考，这就是心思，然后呢他能够说我决定，然后我主张，你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意志。所以从这些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所谓的人格，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魂。但是问题在这个地方，人堕落以后，不光是受了污染了，而且我们不要忘记，结果呢，你知道身体呢爬到上面来了，结果不知不觉呢，人就受了身体的支配，所以身体里面有任何的需要，他就非满足不可。你看见没有？身体你看见他觉得需要酒精来充满他，结果他不喝酒不行啊，这个人你看就开始酗酒。所以弟兄姊妹，人就变成非常的可怜。你看见今天人在那吸毒毒瘾发作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人完全不是他自己的人，完全什么？完全翻过来了。那你说是什么在那里主张他们的支配他们的？身体在那支配他们。那不要忘记， 在所有神所创造里面，最受身体支配的就是动物。动物园里面看见，通通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这人堕落到底什么地步呢？所以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见，有一次我看了一个电视节目，有一些年轻人在那讲他们的经验，好像他们这个一点羞耻也没有，觉得他们好像走在所有人前面，怕敢做别人所不敢做，敢说别人所不敢做。然后我记得那个这个主持人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今天这样做，这样想，这样叫我感觉我好像在动物园里面一样。”弟兄姊妹，你看羞耻不羞耻？我们不可能这样的，人乃是万物之灵，人乃是神所创造，怎么可能这种情形？所以很可惜，你看见没有？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结果怎么样？结果倒过来了，倒过来了，这个肉体呢就受了身体的支配，所以这个我们的魂受了身体的支配。那么现在你清楚了，圣经每次讲的肉体的时候，身体有关系，因为明明这个魂是受身体支配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今天呢，我们真的身体听魂的话，意思就是说，我说睡了，他就睡了，那你知道这个就表示你听他的话。但有的时候你睡不着，你怎么样也不着，你说为什么要吃安眠药？安眠药就是因为他不听话嘛，所以你非要让他听话不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很可怜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人堕落以后，因为这个缘故，人变成个颠倒的人，倒过来了。所以我们从前中国啊，你记得吗？在找人的时候，也从前没有 email， 没有什么，所以也没有什么广告，都在电线杆上面让人知道说某某人不见了，在乡下某某人不见了。那么就寻人启事，那个人一定倒过来写的，这个很有道理，很合乎圣经的。人堕落犯罪以后，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从那个以后开始，人就颠倒过来了。所以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它要救我们，要把我们再矫正过来。不要我们做一个完全，做一个根据神当初永远旨意的人。所以感谢主，今天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翻过来了，你看见吗？现在身体在我们最底下，身体要最听话的。你说我要睡了，他应该睡着了。弟兄姊妹，你什么药也不要吃的，在这里你看见吗？应该身体要听你的话才对，因为如果你真的肯听圣灵的话，我们有多少次真的肯顺服呢？因着我们背叛的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不光现在蚊子背叛我们，狮子当然背叛我们的，那这些你根本不能管他们的。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顺服在主的底下，结果你看这些都自然的会有次序的。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清楚。所以这个事实上是预言，弟兄姊妹，给我们看见呢这个人是怎么发展的，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结果我们知道是多少时候才死呢？是900多岁以后才死的。那么这个900多岁啊，如果你仔细读创世纪的话，那很清楚啊。那个过程什么？那个过程就是从第三章人堕落在罪里面，到第6章人堕落在肉体里面，到了第10章人堕落到世界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到那个时候人就好像苹果一样，是从里面到外面全部烂了。所以不要忘记，那么这是魂，这个是魂第二个特点。那第三个特点从圣经里面就是他魂有畸形的发展，有完全畸形发展，意思就是说他灵和魂和体已经不成比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自从今天人堕落到今天以后，你看今天我们神当初对于我们的魂有一个固定的比例，他的发展只能发展到这里为止，结果很可惜呢，就有了许多不应该有的发展。所以这个应该就是这节圣经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死呢是从中心一直扩展到圆周，中心是我们的灵，然后呢是我们的魂，最后呢是我们的身体。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预言不错，但是同时这里有另外一个预言，因为刚好是预告，刚好是相反的。如果死呢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话，生命也是如此。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你知道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对不对？一活过来，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看见吗？这个生命已经进到我们的灵里面，但是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和意志，我们的心思还没有更新呢。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想法，还有自己的主张，但是感谢主，你看见这个生命好像当初的死亡一样也往外扩展，然后呢 就扩张到我们的思想、情感、意志。我们能想像基督所想的，我们能爱像基督所爱的，我们的忍耐像基督所忍耐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思想、情感、意志都受了，你看都受了那个基督生命的影响，清楚不清楚？那不要忘记，我们相信说，不错，一直呢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才完全得赎。但是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属灵光景正常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们的身体受我们生命的影响。意思就是说，就是在今天还没有，就是在今天，虽然外面的一天毁坏一天，但是里面生命的供应一直往外，一直往外，会吞灭生命一切的死亡的。你试试看，每次来聚会以前，不是腰酸就是背痛，哦，你好几次都不想聚会了，很奇怪。你只要一来聚会，事情多得很，但是很稀奇。如果你对撒旦说不，你对主说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看见很稀奇，那个生命啊，就能吞灭一切的死亡，很稀奇。有的时候你本来觉得应该吃吃药吧，对付对付，这个药也不需要吃了。所以我们绝对相信，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相信说，死在我们身上怎么工作，生命在我们身上一定是怎么工作的。所以这是一幅很有意思的图画，一直等到最后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来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就得赎。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救赎的工作是三段嘛，三部分嘛，得救是三部分。一个是叫我们灵得救，我们灵重生得救了。然后今天呢，神在地上是借着十字架叫我们的魂产生变化，那我们的魂就产生变化，那最后呢，等到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就得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那么这个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是从刚才我们所说的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然后我们知道说亚当没有死嘛，所以从这里你再看圣经里面很明显分成灵和魂和体，所以这样你根据全本圣经我们就知道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然后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那弟兄姊妹，这个也是预言呢、啊、也是预言。这个预言到今天呢是完全应验，你稀奇不稀奇？很奇怪，一个人他只要到了一个年龄，神就在背后说那人独居不好，他自己也觉得不好，你看见吗？不光如此，因为神说独居不好就是独居不好。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因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可以见前面的人是下面男和女，所以在神的眼光中，男人只是一半，女人也只是一半。弟兄姊妹，男人是神所创造，女人也是神所创造，是个完全的创造。但是不要忘记，在神的只是半个，所以一直等到这一半找到另外一半的时候，那么这个才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那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这也是预言呢、啊。所以如果今天有的人都过了一些，到了一些年龄，他还没有成家的话，那弟兄姊妹，神明明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实在说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然后下面呢，二十四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那个时候把话说了以后。那么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地上的婚姻就是这样的，而每一个地上的婚姻都是人要离开父母，这是神的旨意，要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从表面上来看，这是预言的婚姻，我们人类的婚姻制度，这个我想我们大家都明白都清楚。我想今天我们不是结婚聚会，所以不必讲这个，那弟兄姊妹都清楚。但是这一节神有一个更高的意思，更深一层的意思。当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事实上呢，我们的那人指的亚当说的，对不对？但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亚当是基督的预像，所以亚当独居不好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独居不好。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现在就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神就为亚当造了个配偶，因为这个缘故呢，神就为了基督就预备了另外的一半。所以感谢主，现在呢，你看见这是个很重要，所以保罗说这是 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指的基督和教会说，他就是引刚才这节圣经。所以可见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是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很有意思的，当初亚当啊，神怎么造夏娃？他起头啊，神就让很多各种的走兽啊、飞鸟啊，都把他们带到人的面前。这个亚当看一看，没有他拿一把尺量了，因为我们说过，两个半圆不等一个圆，乃是两个半径相同的半圆才会凑成一个圆。所以呢，现在神要让亚当学一个功课，什么叫配，什么叫不配。所以他把孔雀带到他面前，孔雀非常美丽，孔雀开屏是非常美丽的，但是你可以想象亚当拿了尺一量，发现不对的，对，它虽然很美丽，但和它不能相配。那河马当然不必说了，那么还有别的，这个不管，但怎么样，你看很多从这亚当身上经过，弟兄姊妹，圣经说亚当没有找到他没有找到带到那人面前，但是他没有找那人，没有遇见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可见什么？所以可见所有的野兽，河马等等，狮子等等，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都是半圆，但是呢不是相同半径的半圆。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神就让他沉睡了。然后下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就从他肋旁就取出一样东西，然后呢就造了夏娃。那么等他造了夏娃以后，就把他领到那个人那里去。那么很稀奇，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很有意思，这个亚当啊，他做起诗来了。我不大觉得亚当起都会很有诗的细胞，那他为什么会做诗的细胞呢？因为神现在把夏娃呢带到他面前，结果他就做了人类第一首诗。所以不要忘记，在整本圣经里最早的一首诗，就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指着夏娃来说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一节圣经在原文不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这一节在原文的圣经是什么？是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前面很多的狮子、孔雀等等经过，那个都不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一次因为什么？因为是从他里面出来的，就是他自己。他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这就是人类的第一首诗。但是不要忘记，这一首诗严格说来是基督对教会说的。基督他看见教会的，他怎么说？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什么意思啊？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他就是我的身体啊，不是吗？所以教会为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那个预言从哪里预告的？就从这里就预告了。你看见没有？这里就从这里预告，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那弟兄姊妹很稀奇，现在你知道教会怎么诞生的？教会的诞生很，教会的诞生就是，当初夏娃怎么产生的？神把亚当带到手术台上去，那次神行的第一次手术，因为把他这个肋旁打开嘛，这不是手术吗？但是不要忘记，那次手术因为还没有犯罪，人类没有犯罪，所以是个无痛的手术。然后呢，夏娃就诞生，夏娃就出来。所以这个不过是个影子，是个图画，这是个很重要的预告，告诉我们什么？有一天，神说基督独居不好，那么怎么产生教会？不要忘记，为着产生教会，我们的主也被放在手术台上，那个手术台就是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一次在他肋旁流出水和血来。所以现在你看见说，这一次神，这一次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天唤地，这一次我们的主这个肝胆俱裂，不要忘记，那个痛苦是没有人能担当，那个痛苦乃是人类最惨痛、最痛苦的一个手术。所以不要忘记，原因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就在生产苦难的时候，教会诞生了。所以难怪基督爱教会，你知道吗？一个母亲如果真的经过产难，几乎要死，几乎把命都给了他的儿子孩子。不要忘记，你可以相信这个孩子他是最爱最爱的。你怎么知道基督爱教会？因为亚当当初产生夏娃没有经过痛苦的，但是你看见这是个很重要的预告，从肋旁你看见说血和水就来，血当然为着什么？为着救赎，水是为着生命。 所以那个乃是为国建造教会。所以你看同样的一幅的图画，那不要忘记这个夏娃的诞生呢是出于亚当的，所以教会呢乃是出于基督的，只有出于基督的那一部分才是教会。所以你我再能干也没有，你可以办托儿所，你可以办工厂，你就是不能办教会。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没有一样东西从我们那里出来，只有从基督出来那一部分才可能产生教会。那不要不光如此，最后呢你看见说当教会产生的时候是被带回到亚当面前，换一句话说教会那是归给基督的，是以基督来做目的，所以教会不是目的。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光讲教会，讲了教会的见证，把教会放在一个位置比基督还要大，弟兄姊妹，这不是当初的目的。你看见吗？教会乃是归给他的，是从他而来又是归给他的。感谢主，这个时候基督能对教会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你想想看，当五旬节教会诞生的时候，你如果问我们属天，我们天上的亚当他什么感觉，他里面什么感觉，他要说这一回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教会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然后呢第三章那就是到了人堕落，那这个还有一节圣，还有一节预言，就是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这节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那这也是预言里面的一个。但是不要忘记，从十五节以后，就是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见呢？现在神说了一连串的预言，那一连串的预言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比方说这个十四节，耶和华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你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那我问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对于蛇的预告，就是对于整个这个蛇，就是蛇的前途的预告。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他说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可见他当初不是用肚子走路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想想，现在我们以为说蛇引诱夏娃，我们常常想说好像一个画家呢画一个蛇从那个树上面掉出头来，那么上面还吐出那么个东西，那夏娃看见一定跑掉的。所以你知道那个绝对不是蛇当初的样子，蛇当初一定是非常迷惑人迷人的，而且亚当这个夏娃看了就一直和他搭讪的，你看见没？这个很重要。所以你看见当初的蛇一定不是那个样子，如果那个样子大家一定害怕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可见那个是他应该是走路，所以他说你他，所以可见他说你必用肚子行走，所以当初一定不是，一定有脚的可以行走的。而且呢，那么当初他一定不吃土，他吃什么？当初吃草的。你去看读圣经嘛，圣经是把草给他们做食物的，那现在呢变了，你看见吗？他从此要吃土。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现在我们属土，我们就是什么？就是他的食物啊。所以什么时候你土里土气，一定是他的食物。这个土里土气不是指着你穿的衣服不好，土里土气就是说你什么时候都是照着地上的，你明白吗？什么事情都是照着地上的那个一切，就是一点都没有属天的。你只要一属土，稀奇的很，你就变成他的食物，因为他说他要终身吃土嘛。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能贪爱这个世界？你越爱恋这个世界，你越在这个泥土堆里面滚来滚去，是不是？我们沾染了满身的灰尘，结果怎么样？我们反而成为它的食物。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预告以后呢，对我们基督徒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警告。所以一面来讲，可能当初他不是爬，当初他不是用肚子行走，现在神呢要他用肚子行走，而且终身吃土，神限定他了。终身吃土的就限定它的范围，你怎么样猖獗，但是呢地才真正是你的范围，你才真正是你，这样就限定了它很多的范围。那么这个时候，那么下面第十五节我暂时把它撇开，然后第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儿养女必多受苦楚。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痛苦就开始了，本来是没有痛苦的， 但是现在呢，你知道说就是生产要经过苦难，那这个原因从哪里？这就从罪来的。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许多时候你看做母亲为什么经过这许多惨难，那没有问题，根据圣经很清楚，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姊妹们他们真是学习一些的功课的话，结果保罗怎么说？要在生产上得救，那是什么意思？这个弟兄没有份的，只有姊妹有。那姊妹怎么能在生产上得救呢？那就是指着在这件事上不受痛苦所得。那么这个生产痛苦不要忘记，生产痛苦不是指着要生的时候的痛苦。你知道很多的母亲痛苦是怀母亲的时候，怀孩子就已经痛苦了。从前我看见有一个姊妹，她一生了孩子，她就躺在床上就不能够动的，一点都不能，一点都不能动，就真的为她受了许多的痛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这些苦难从罪来的。所以我盼望姊妹们能够明白这一点，能够看见这一点。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面前做顺命的儿女，你知道说这个罪是痛苦从背叛来的。所以相反的，如果我们真的做过顺命的儿女，那果然像那个所说的，能够减去生产的痛苦。那生产痛苦不光指着生产的痛苦，也指着更年期的痛苦说的。那为什么许多姊妹们她后来也这个也是包括在里面，你知道吗？这个都和这个都在一起的。所以有的姊妹到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看她实在没有病的，但是结果被折磨的，到时候这样那样，医生用什么方法都没有用。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也是生产的痛苦。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能取用主的话，很清楚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产上得救的话，那不光是指着怀胎的痛苦，指着生产的痛苦，也是指着特别在更年期经过的时候，盟主的保守能减去许多的痛苦。我没有时间，我相信如果我能做见证，有许多姊妹们他们都能做这个见证。那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所以我盼望我们要知道，你要知道人类这个苦难从哪里来，我们就可以晓得说，你如果能在得救的话，那就是一定是生命在我们里面所做的。那生命树的果子一定是带我们顺服，而善恶树的果子呢，一定带我们背叛。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预告，那这跟人类的预告是很重要的。所以神老早已经把话说在前面了。然后呢，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弟兄姊妹，这里的管辖是指奴役性的管辖来说的。而且呢，但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点，在圣经里面呢，他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他从来没有说你们做姊妹的，你们做妻子要爱丈夫。因为在妻子身上的难处不是爱，在妻子身上的难处是什么？是顺服。但在丈夫身上的难处是什么？难处什么？在丈夫的身上难处不是权柄，在丈夫的身上难处是爱，他缺少爱。所以做丈夫的只能在爱里面做权柄，而姊妹呢是在爱里面来顺，或者在顺服里面来爱。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顺服了，这就是爱了。什么时候丈夫只会作威作福，说是我是你的头，你知道，你只要什么时候我是你的头，你就已经不是头了。你看见吗？因为只有你让基督做头，你才是头啊。所以你不让基督做头，你说你是我的，我是你的头，你就已经不是头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对于做丈夫来讲，他的本能来说，他本来就要做头的。你看见做头没有难处，没有一个人做头做了问题出来，没有，他没有难处的。难处在哪？难处是爱。所以现在你能很清楚，人堕落犯罪以后，你看人性在这里就给我们，就圣经就把它描写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个都是犯罪的结果。你看这里的管辖不是指着正当的管辖，不是在爱里面做权柄说的。那么这个许多时候你看见因着这个不正常的情形，才有一个不正常的关系，不正常的情形。所以这个家庭你看有许许多的难处都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弟兄姊妹，今天要解决家庭的问题，不是你到家里去和他有交通，不是你说了什么弟兄姊妹到大家都听得懂，尤其我们在说很多人都会背，都会讲别人听，但轮到我们自己呢就是不行。原因在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堕落过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看得很清楚。然后呢，第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 你比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的吃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做了犯罪的缘故，地本来不出荆棘和蒺藜的，但是现在呢，因着这个缘故，地受了咒诅了。那整个地球生态受了影响了。那么地受了咒诅，包括天气啊什么，这个通通在里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地球的生态。你比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吃的。所以下面第十九节说，你比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神对于丈夫，神对于亚当的那个预言很清楚的，你看见吗？现在呢，他一定要汗流满面才可以。那这个一面来讲，神也是对人的一个限制，你知道，因为如果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他整个的时间都是流汗去了，就没有时间去犯罪去了。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人今天堕落犯罪以后，在一终日所想的都是罪，那是不得了。那这个是不得了。所以这个你看，都是神，对，都是一些的限制。那么这个当然我们说过，这个也是什么呢？也是将来，也是可以说是整个将来的预言。那么第十九节，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那弟兄姊妹，这句话是个最悲哀的话。我们的人呢是泥土造，所以是出于尘土，但现在呢结果怎么要归于尘土，回到原点去了。空手的来也是空手的回去。所以你知道，当特别西方啊，当一个人要下葬的时候，所有家人需要能抓一把土撒在上面，因为他是出于土，结果呢也归于土。所以从尘土造尘土，有进步我们没有进步，这不是神当初的目的。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有一天主遇见我们说，你要叫彼得，你不是比西门彼得吗？你本来叫西门，现在你不要再叫西门，你要叫彼得。西门什么意思？你是亚当生的，你本来就是从泥土来的，但是呢从此以后你要叫彼得。那主一呼召我们，我们就有了前途。如果主不呼召彼得，我们还不知道有一个人叫彼得。我们相信说彼得那附近有很多的渔夫，很可能彼得是个很成功的渔夫，但是弟兄姊妹，他就这么来到地上一百多年就完了。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们的主这么一呼召彼得，感谢主，彼得就从埋在这个地埋，本来彼得应该像一端的土啊，是埋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周围的，根本就埋在什么的你也不知道。结果主这么一呼召，不要忘记，主说你要变成彼得。所以最后你看，主把泥土变成什么？变成一块石头，因为彼得是石头的意思。但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十二个宝石，第一个大家都知道是指着彼得说，那就是金刚钻，那就是钻石。因为那里所说的碧玉，事实上不是今天，因为是新天新地里面的碧玉，所以不是今天的。新天新地里的碧玉就像我们今天的金刚钻一样，就像钻石一样。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保罗是从泥土然后变成什么？变成石头，最后呢变成宝石，变成钻石。你看你这是何等的改变。那这个就是当初神创造我们，要我们吃使我们吃生命善恶树的果子，生命树的果子所要达到的结果。感谢主，你看这就是神的目的。但是呢，因为人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你看他从泥土出来，最后还是归回泥土。你看见吗？有成就没有？什么也归回到原点。但是如果吃生命树的果子是从泥土，不说是泥土的造的不错，变成石头，最后呢变成活石，然后最后呢变成宝石。你看见弟兄姊妹，这个不就是一个无限的前途吗？实在说来啊，神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三章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这个不过是开始啊。所以这是一座花园，但神的目的是什么？神的目的最后怎么样？有一座花园的城叫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不光是花园，而且是花园的城。所以在伊甸园有生命树，那里也有生命树；伊甸园有生命河，那里有河，那里也有河。伊甸园里面呢，你顺着河，你就能找到金子，然后呢，找到珍珠，然后长到玛瑙。这什么意思啊？这里告诉我有三样东西：一个是金子，一个是宝石，还有一个呢，还有个珍珠。那么你到了花园城，到了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看见也是这样啊。所有新耶路撒冷只有三个材料：一个是金子，一个是宝石，还有一个珍珠。 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在伊甸园里面，当你顺着生命的河流的时候，你会找到金子？这个金子是什么？这个金子代表神的性情，这是你个人的。结果神要把我们把它立体化了，他要一座花园的城，那就是新耶路撒冷。所以到了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你看见那里不光有金子，有珍珠，也有宝石，那最后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你如果比较，你看看神在这里所说这些的预言，那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感谢主，主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些预言里面最重要的一节圣经，可以说几乎是全本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节的预言，那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把它背过来。如果我们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大家把它背过来，那下一次呢，我们要集中在这一节圣经上。换一句话说，虽然人堕落了，但是神有一个应许，那个应许就是女人的后裔。弟兄姊妹，现在是一个烂摊子，现在你来看神的旨意好像完全受了打岔了，现在好像撒旦得胜了，你看见吗？撒旦在那里偷笑说，你看看我们，你看看现在这些人终于听了撒旦的话，中了撒旦的诡计。但是弟兄姊妹，是不是谁失败了呢？没有，感谢主，就是因为十五节带给人类一个好无比的希望。不要忘记，所有圣经的预言是围绕在这一节圣经上的。将来这个女人的后裔是怎么诞生的，后来女人的后裔又怎么得胜的，你看，她要伤那个这个要伤什么，要伤蛇的后裔的头，而且蛇你呢要伤她的脚跟。所以这里面弟兄姊妹，不光是讲到将来的救主要诞生，也给我们看见救主怎么打一场胜仗的。因为在这里好像神打败了，是不是？好像现在你看人站在神这一边，当初神是用人来对付撒旦，希望说这个人能够心甘情愿站在神这一边，就叫撒旦蒙羞了。结果现在刚好反过来，他人反而站到撒旦那边去了。那么弟兄姊妹，神是不是他的旨意失败了？那么神是不是不能达到？那么现在人堕落犯罪怎么办呢？神是不是不管了？没有，神要为人预备一位救主。那感谢主，那个应许从哪里来？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我想这个我们留到下一次我们再继续。现在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在这里从你永远的旨意来看你的预言，我们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欢喜。我们看见人怎样堕落，就在堕落的这个景象里面，你也给我们看见将来我们要怎样的恢复。你一面给我们看见死亡的工作，一面也给我们看见生命将来要怎么工作。你最后给我们看见生命的得胜，生命的凯旋，生命终于吞灭了死亡，最后果然要遍满地面，果然你得着的教会要为你掌权，要叫仇敌蒙羞。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字。